兄姐妹平安。我相信我们在前阵都看到这个纷争不断的以色列，最近又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巴勒斯坦他们的议会选举爆出一个冷门，主张暴力要对付以色列的这个哈马斯被视为是一个恐怖组织的哈马斯，竟然是取得他们议会的多数席次，然后取得这个统治权。那原来比较主张和平做法的法塔，也就是他现在的这个这些执政这个党派居然落败。那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美国也好，欧洲还有以色列都非常的紧张因为这下子他们碰到的对手竟然是一个以自杀炸弹攻击的一个组织，现在要跟他们来交涉，那怎么办？那这个组织呢，他们一直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他们认为这个哈马斯呢就是要消灭以色列为他们的目标。那美国一直跟他们讲说，如果除非你们改变政策，我相信我们都看到说，除非你们改变政策，除非你们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不然的话美国对巴勒斯坦的经济援助就要取消。但这个哈马斯呢怎么样就是不听他们跟美国之间就僵在那边。那我们也看到这几天呢，俄罗斯出来当和事佬俄罗斯这个国家邀请哈马斯到莫斯科去访问。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哈马斯还没出发之前呢，俄国的外长也发表个声明，说希望他们放弃暴力路线希望他们能够承认以色列的这个生存权。那这个哈马斯的官员还没出发之前呢，也老实不客气说，我们就是不承认以色列，我们就是不放弃暴力的路线，我们就是要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靠这个起家的，暴力路线是他们的记号，不承认以色列是他们的记号，他们不能放弃的。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很多人的群体，我们都有某一些我们的基本价值。当然有一些群体他们是不好的，因为他们是 以暴力，以这个伤害别人来作为他们的基本价值，以那个来他们起家。但是每个群体总是有一些基本的记号，但是如果你这个基本的记号没有了，那你存在的意义也就没有了。就像我们是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我们的教会的名称里面有一个 Chinese。 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在这边工作我们平常在上班，我们在生活当中大部分面对都是讲英文，然后我们来到这边，我们讲中文，我们吃的是中国菜，我们听到的都是中文。但假如有一天美的中华基督教会来到这边，你碰到的都是讲英文了，或者甚至有一天在这边不再是以中国人为主，那是不是我们这个 Chinese 这个字要改一改，不再叫做华人教会，因为那是我们的基本价值。但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去想，你是一个基督徒，那基督徒的基本价值是什么？基督徒的基本的记号是什么？什么是一个基督徒基本的记号？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提过这个问题，很多人会想，那就是礼拜天来做礼拜我们就是基督徒这是我基本记号。其实我跟大家提过，来教会做礼拜的，甚至固定来做礼拜的，不一定是受洗的基督徒，对不对？基督徒的基本记号其实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圣餐。圣餐是我们基督徒提醒你我，我是一个基督徒的记号。在圣经里面不称它是基督徒的记号，称它是约的记号，约的记号。在圣经里面，每一个约都有一个记号。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是割礼，西乃之约的记号是守安息日。我们的圣餐是耶稣基督新约与我们立约的记号。每当我们想到圣餐，你总是想，就是老是听牧师念的同样那一段经文就念那几句话然后每人分一块小饼干然后喝一杯小小杯的葡萄汁就是这样嘛，大家行礼如仪，一个月来一次嘛。那如果你到英文堂，你就每个礼拜要一次。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这样子，但弟兄姐妹，既然那是我们基督徒的记号，表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甚至是一个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那个背后。所以不是只有一个月来一次，我们大家行礼如仪一番。我想我们很需要去弄清楚， 在基督教对于圣餐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可能我们来教会那么久，我们很少去思想。天主教或者我们一般称为旧教，对于圣餐他们的看法是认为，当神父当他们负责司仪的人祝福饼和杯之后，在天主教的神学观念里面认为饼和杯就真正是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所以在他们的圣餐的礼里面是非常非常神圣的，饼和杯都是由神父来分，饼分完之后剩下的，天主教用的饼是小小的一片白白的饼，就收起来不可以随便，然后杯祝福过之后，他们的杯一定是用葡萄酒，他们不是用葡萄汁的，杯祝福了之后剩下的怎么办？神父全部要喝掉，不可以留下，只有神父要喝掉。所以我记得有些人曾遇到天主教神父喝到一个年纪的时候会酒精中毒，因为必须喝很多的酒，如果剩下很多的话。但是这是他们的神学观念，认为酒祝福之后一定要全部喝掉。另外一派的观念，其实包括我们教会在内，就是长老宗或者是卫理公会或者比较多的华人教会，我们认为圣餐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是一个属灵象征的意义，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严谨啊，不是像天主教那样的啊严谨。所以除了主礼通常是由传道人来主礼以外，饼和杯有些教会甚至是用面包啊，有些教会用无效的饼干啊，各样的都有。然后杯呢也用葡萄酒，像我们教会是用葡萄汁。那吃了以后剩下的怎么办？我们教会里面通常就是剩下的应该由可以领受圣餐的人来吃掉啊，不可以随便叫小孩子来帮忙喝掉，那是不合宜的。所以这是基督教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记号。那圣经里面你可以发现说，圣经有讲到关于结婚的事情，婚礼，圣经有讲到关于洗礼，可是都是讲到意义。可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圣经是很特别的提到关于仪式的内容，就是关于圣餐。甚至在我每次在带领圣餐，我们都会提到不要混乱圣餐，所以表示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用今天主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的，到底圣餐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头一个我想我们要明白的是，我们怎么看待圣餐呢？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想这个大概是最基本的。我们刚刚我们再好不好，我们再次来看到在哥林多前书11章24节25节这边说，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要了解圣餐的意义，必须回到耶稣跟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是在耶稣受难之前。他们吃的晚餐不是普通的晚餐，是犹太人月节的宴席。所以按照圣经告诉我们，月节的时候，他们是以色列人在月节吃苦菜，然后吃羊羔，还有吃无酵饼，为了纪念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隶生活，然后拯救他们出埃及。所以耶稣也在那个月节的宴席里面，但是他赋予整个月节的宴席一个新的意义。所以在这边新的意义，头一个他就讲到那个饼代表了耶稣的身体，这是我们每一次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的。你注意到说那个为你们舍的，那里有个小字说什么？拨开，拨开的意思就是耶稣很甘愿舍己的钉在十字架上，让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为的是担当我们的罪，忍受在十字架上的刑罚。所以这个是饼的意思，为我们拨开，而不是只有原来的舍的意思，原来是拨开。然后25节的地方，饭后耶稣也这样拿起杯来。我不晓得你读到这句话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里面装的是什么？是葡萄酒。但是耶稣为什么不说这酒，他为什么说这杯？因为杯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杯其实代表的是神的愤怒之杯。好不好，我们打开圣经，在旧约的以赛亚书51章，我们就能明白耶稣为什么不说这酒而用这杯。以赛亚书的51章第17节，旧约圣经的864页， 旧约圣经864页。在以赛亚书的第51章17节这样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在诗篇的78篇也有很类似的话语。所以耶稣说这杯代表着什么？代表的耶稣代替我们承受了神的愤怒之杯，耶稣代替我们去承受那个罪的刑罚。所以我们再翻回来哥林多前书的地方，葡萄酒是像血一样的红，所以代表了他为我们的舍命。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的吩咐里面，我们翻回来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的地方，在这个吩咐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词。第一个词是为你们，我们刚刚读到24节25节他提到是为你们，为你们。当我们在圣餐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到的是，本来担当刑罚的应该是我们，耶稣是无罪的，是为我们成为罪，所以是为了我们。以赛亚书的53章第4节到第5节，我想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神将我们的罪孽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不是先想到耶稣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想到其实本来应该是我们，但主耶稣为了我们。然后第二个耶稣也重复提到的是，我们在每次守圣餐都会读的，就是纪念我，纪念我。这是两个很关键的词。纪念是什么意思？纪念不是在头脑里面单单的想一想，不是感动的时候哭一哭掉几滴眼泪叫做纪念。在圣经里面，纪念的意思是思想跟行动合在一起的，思想跟行动合在一起的。在创世纪的第八章第一节那边提到说，神就想起或者纪念挪亚一家。所以神想起，神纪念挪亚一家的时候，不是只有想一想，我们知道那边后面带出来是什么，神就拯救他们。所以为你们然后纪念，这两个词是很关键的。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不是只有唱唱歌做个祷告，乃是我们再次的立志，再次在耶稣面前要怎么样来回应他的救恩。所以这个是头一个，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看待呢？我们在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什么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论你信主耶稣有多久的时间，你每一次到守圣餐的时候，每一次到主的面前，你都应该思念耶稣如何拯救了你，耶稣为了你的缘故所付上的代价。不要把耶稣的救恩视为理所当然。当然我们今天没有人会讲我把耶稣的救恩视为理所当然，但是保罗为什么要引用耶稣的这一段话再次提醒，当我们信主越久之后，我们会觉得耶稣的救恩啊、十字架，这是不是基督教信仰入门的功课？信主那么久了，不要老谈那些入门的基本的，我们谈一些比较近身一点的东西。我们参加灵命近身聚会就要谈一些近身的。什么是近身的？讲一些灵界征战啊，讲一些末世啊。但保罗提醒我们，不论你信主多久，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就是最深的，那是我们永远无法明白的，不是吗？神的爱为什么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临到我们这样软弱不配的人？所以你去读读保罗的书信，他说什么？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说什么？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他在腓立比书说什么？他说我真理懂了那么多，但是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每次守圣餐都在提醒我们，再次思念耶稣的救恩临到我们这样软弱不配的人。然后从这个思念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刚刚提到纪念也包括了行动。纪念不是只有嘴巴里面念一念，也不是只有头脑里面想一想。好吧，我们看到第26节的地方，在第26节他这样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这个每逢的意思，每逢原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还一直在做的时候，只要你还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然后表明这个字很有意思，表明这个字的意思原来是传扬，是传扬。所以每次守圣餐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每一次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要传扬主耶稣的死。什么是传扬主耶稣的死？传扬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基督教的福音的中心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不单思念到耶稣的救恩，我们就想到我自己有没有去传耶稣的死。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能够与主耶稣立约，那我有没有去传扬耶稣的死，他的十字架，他的救恩？还是我只有放在我自己身上，我没有遵守那个大使命，那个吩咐？所以弟兄姐妹，每次在守圣餐的时候，你念也好，或者你听牧师念一念，这些经文不是随便的，它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意义的。耶稣不要我们只是在那边行礼如仪，耶稣也不是要我们那边只会感谢他的救恩，嘴巴念念有词。耶稣要我们念起这些话语，想起他要我们去做的事，传扬他的事。我记得我要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个要写申请书，其中申请书有一条，他说从你出生到现在，你带了几个人信耶稣？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在那之前，我在教会也侍奉，当学生团系的主席，教主日学，各样各样侍奉，但是我从来没有想我到底带了多少人信耶稣。但这个是申请表一个很重要的一栏，所以就想了半天填进去。我那时候算一算，我大概带了三个四个人信耶稣吧。弟兄姐妹，假如有一天神也给你这样一张申请表，你要填多少？假如你要见神的时候，神看看你申请表上面如果是零怎么办？耶稣说这杯这饼表明主的事。我们吃这饼喝这杯，我们也提醒自己，我有没有去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也没有去传耶稣基督的死，领人到主的面前。想想有没有？这个是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不单纪念耶稣的救恩，我们也带出那个行动。这个是圣餐头一个很基本，我想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意义。但圣餐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称它是怎么样去反省。反省什么？反省与弟兄的关系，反省与弟兄的关系。弟兄姐妹，你看到今天的讲道题目，你可能会觉得说，李牧师，你是不是有打错字？怎么圣餐会变成圣餐？两个发音完全一样，但另外一个是丰盛的圣，圣餐应该不会变成圣餐才对。我们在守圣餐吃的只有一点点，怎么吃也不会吃饱，对不对？怎么会变成是很丰盛的？但其实弟兄姐妹，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最后的晚餐是逾越节的宴席。所以当耶稣在说饼的时候，是他们的日常的食物；耶稣在说杯的时候，所喝的时候，是他们日常的饮料。所以这个饼如果换成我们今天中国人来讲，就是白米饭或者是馒头或者是大饼。杯呢，换成我们今天可能是对中国人来讲是茶水，是喝茶，所以都是他们很日常的东西。所以对守圣餐来讲，他们是可以吃饱的，圣餐对他们是可以吃饱的。因为我们在看到初代教会建立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46节我来念就好。使徒行传第二章46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啊，你看这句话就明白了，这个圣餐是可以吃饱的，而且是天天拨饼。所以初代教会守圣餐一开始其实天天的，后来初代教会逐渐演变，就是大概每个星期都会守圣餐。而且他们守圣餐跟我们今天不一样，他们守圣餐不是只有吃那么一点点，他们圣餐就像饼，就像法国面包，那个饮料就像喝汤一样，是喝很多的。所以守圣餐就比较像我们今天 potluck， 他们守圣餐比较像我们今天在帕拉。我们看到等一下回到哥林多前书的经文，你就可以明白。所以那个圣餐不单是圣经的圣，也是什么？丰盛的圣，是吃得饱的，是吃得饱的。那既然是吃得饱的，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责备哥林多教会？好不好，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来，我们要看到前面的地方，我们今天刚读是从23节，我们看到稍微前面一点，好不好，我们看到第20节，20节到22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20节到22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这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哥林多教会对于守圣餐吃主餐这件事情变得太随便，甚至很混乱。基督教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教堂的，我想这个我们在读福音书读到书信大概都可以感觉得出来，基督教一开始是被逼迫的，怎么可能去建自己的教堂？那教会在哪里？教会就在弟兄姐妹的家里。那既然教会需要聚集相当多的人，当然会聚集在比较富裕的家庭里面。保罗在写信的时候有一封叫腓利门书，我想大家记得腓利门是一个相当有钱的人，保罗在写信给他就提到你家中的教会，所以教会通常在比较富裕的基督徒的家里，他们的房子大，他们比较宽敞，所以就在他们家中聚会。然后当时很富裕的家庭通常也都有一些奴隶来供他们使唤，这是第一世纪的时代当时的文化来讲是很平常的。那在那样的家庭里面，主人吃饭的地方跟奴隶吃饭的地方绝对不会一样的。我想即使我们用中国在过去比较封建的时候，那些富裕的家庭我们都可以想象的出来，那些仆人仆婢吃饭的地方跟主人吃饭的地方绝对不同的。好了，主人跟富裕的朋友来吃饭通常是在他们的房间，通常是在包厢里面吃饭，那奴隶呢通常是到院子里面去吃饭。好，现在家庭开放成为教会，教会是什么样的阶层人都有，有自由人，有主人，有很上阶层的，也有奴隶，也有劳工的阶层，他们都在教会里面 来聚会。后来要守圣餐了，我刚讲过守圣餐就像我们今天吃帕拉一样，那问题就来了，那些教会比较有钱的人，那些教会里面他们生活比较富裕的人，在第一世纪生活比较富裕的人通常时间比较有空闲，所以他们就早一点到教会来，带的菜色呢也都很好。到了教会大家一看，哇，这些都是亲朋好友，大家就怎么样聚在一起，然后呢也祷告，祷告完了就开始吃喝了。那他们在哪里吃喝？到包厢里面去吃喝去了，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子，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上流社会的就聚集在一起。保罗这边说到他们甚至把饼给吃完了，甚至把酒给喝完了，还喝到酒醉。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社会阶层是分开的，待遇也是分开的，所以这些富裕的基督徒他们也觉得理所当然，就像在我家我也是在这种地方吃饭，所以他们就把习惯带过来。但保罗责备他们，保罗说你们根本在第二十节我们刚刚读到的地方，你们根本不是在吃主的晚餐，你们是在吃自己的晚餐，你们没有尊重主的圣礼。那后面来的是什么样的人？后面来的是那些做奴隶的，后面来的是劳工阶层的那些低下的人，他们一天劳碌辛苦，勉勉强强赶到教会来聚会，带的菜色怎么样？当然不挺好的。结果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有人饥饿，晚来的呢不是没得吃，就是被赶到院子里面坐在地上吃，教会守圣餐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在27节到28节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 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这个省察是什么意思？省察你怎么在对你的弟兄，省察是你怎么在守主的圣餐。所以这个地方不按理，原来意思是不正确不合理，不正确不合理。原来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意义是在主面前合一，因为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没有分什么阶层，没有分什么样的学识，什么样的地位，我们都是因主蒙恩得救。所以当我们与弟兄不和睦，当我们对人没有爱心，当我们不顾念弟兄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成了那个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人，就跟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一样，这些富裕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是其实是回到什么？回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3节24节，耶稣在那个地方说到论仇恨的时候，说到与弟兄和睦。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3节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就是那个意思。当你要领受圣餐的时候，反省，反省什么？反省我是不是一个顾念弟兄的人，反省是不是我对人有爱。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重贫富贵贱，我们也强调一些地位，保罗警告我们，我们这样是吃喝自己的罪，我们这样变成吃喝自己的罪。对待弟兄的罪其实很不容易发现的，对待弟兄不太容易发现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跟哥林多教会这些富裕的基督徒一样，我们视为理所当然，我们觉得就像他们聚在一起吃喝，在家里就是这样子嘛，那有什么差别呢？弟兄姐妹，我们所拥有的条件，我们所拥有的背景，往往塑造我们对事情的看法的角度，也塑造培养我们对人说话的口气。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条件在不知不觉当中塑造我们成为这样子，你自己不会发觉的，你自己不会发现的，只有别人会告诉你，如果诚实的人。我想到一个事情，我自己曾经是这样。我父亲是牧师，我们的家庭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一个教会。那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就在这个教会的对面。那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哥哥大我10岁，跟我们家很熟啊，我们很要好。我的家庭有我们有五个兄弟姐妹，我是第二个，我有一个姐姐。然后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最后一个弟弟。我的弟弟差我6岁。那我们在那里住了大概20年时间，所以跟对面这个家庭也很熟，跟这个哥哥也很熟，跟我们彼此认识，也很疼爱我们。后来我们长大了，我爸爸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牧会，我们也都成长出外求学，都没有住在那里。过了大概15年以后，有一次我在台北，在另外一个地方，我碰到了这个大我10岁的这个哥哥。他就跟我讲起过去的一些事情，他看到我们小时候的等等。他就跟我讲，有一次我的弟弟，小我6岁的弟弟，到他的家里面去，当时我的弟弟大概6岁。然后我的弟弟去他的家的时候，他就给我弟弟一盒饼干，蛮大的一盒饼干。然后他对我弟弟讲，你拿回去分给哥哥姐姐们吃，就这样子。后来我弟弟就出去了，他家就住在我们家的就教会的对面。过了1个小时以后，他出来，他准备要去出外去买个东西，结果他看到我弟弟站在我们家的门口的一个柱子的旁边，一人拿着那盒饼干在吃，也吃的差不多了。那这个哥哥就问他，我不是跟你讲这盒饼干拿回去分给哥哥姐姐们吃吗？我弟弟跟他回答一句话，他说，我如果拿回去我就没得吃了。 可能会觉得，我们会想到说，我的弟弟很贪吃。但是当他跟我这么讲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难过。难过什么？难过我向来是怎么在对待我的弟弟。有时候很多事情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因为你比我小，因为你条件比我差，所以我就是应该这样子。我们觉得自然，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所以当我听见这个事情，后来我有机会碰到我的弟弟，我跟他认罪，我跟他认罪。虽然已经过了好久，我弟弟自己也都忘了。但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说这样的事情？罪是什么？罪是我们自己看不见。罪是什么？罪是很多事我们觉得理所当然。所以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为什么要反省？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很多时候我们的条件塑造了我们的想法，培养我们对人的口气，我们自己很难发现的。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当我们来守圣餐的时候，是一个反省的时刻。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是在爱餐。我想对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机会，我们在 Parlock， 我想也有很重要的提醒在这个当中。Parlock 不是一个月一次，大家该聚一聚。Parlock 其实是表达爱心与关怀的机会。我们在聚餐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准备好的菜色。准备好的菜色不是为炫耀，准备好的菜色不是为了给自己吃，或给你所熟识的小组大家一起吃。你是为了给弟兄姐妹。Parlock 时候，若是你能够早一点来，你可以先吃，不要尽可能的拿，不要只顾自己吃饱。如果你是这样子，你跟哥林多教会那些富裕的基督徒也不是一样的。Parlock 的时候要想到还没有来的。Parlock 时候想到有些人下班晚，有些人单身，有些人是学生，没有办法预备。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更明白圣经，你可以发现很多的原则在今天依然适用。我们如何在教会里面彼此对待？所以让我们的爱心坐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而不是我们跟熟识的人大家自己吃喝快乐就好。我想这是在圣餐的时候透过哥林多教会要提醒我们的。圣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提醒我们，是彼此服侍。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在这个上面谈很多。但圣餐提醒我们为什么说彼此服侍呢？因为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第14节，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为门徒洗脚。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每一次守圣餐，不是不单是在主的面前我们没有分别，没有阶层的差异，而且我们在主面前存心谦卑，彼此服侍。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14节，耶稣说，我这样为你们洗脚，你们也应当怎么样？彼此洗脚。所以守圣餐的时候也是彼此服侍。什么是彼此服侍？是要提醒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彼此谦卑，彼此愿意侍奉。不单在圣餐，当然也在其他的生活方面。所以我们在领受圣餐时，不论是牧师，不论是侍奉的弟兄姐妹，不论是我们每一位，在传饼和杯的时候，可能我们以前比较不晓得，我们通常饼和杯拿着就自己拿，自己拿上来，对不对？其实领受圣餐的时候，是你两手端着盘子给别人，让别人拿，而不是我自己拿着自己拿起来。为什么？提醒我们彼此服侍，彼此服侍。所以圣餐是基督徒信仰里面非常基本非常重要的记号。我今天花些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因为主耶稣非常看重这件事情，让这个成为我们跟他立约的记号。所以我们也盼望在主的里面我们一样看重，我们每次到主的面前来领受圣餐的时候， 反省自己。保罗在这段经文的后面，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很详细的谈。主有审判的，对于不好好来谨守这个事情，除了受审的，乃是被主惩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领受圣餐的上面，我们谨慎自己。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爱我们。